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7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艺术团巡回演出报道摘要，台北千名法轮功学员问候师尊新年好，辽宁村民被绑架，600乡邻签名营救，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一组案例，呼唤良知真相传遍世界，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从610副主任难逃610魔咒说起。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月26日至2月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神韵艺术团巡回演出报道摘要。
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结束了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演出后，于2013年1月18日至27日，莅临美国大洛杉矶地区，分别在呈现表演艺术中心、千象市民艺文艺广场的富莱德卡威里剧院，与洛杉矶多蒙西钱德勒剧院进行了8天，共11场演出，掀起阵阵热潮和轰动。
神韵艺术家们用超凡的舞台表演艺术水平，再现意蕴深远的5000年神传文化，感动了深具艺术鉴赏力的洛杉矶观众。好莱坞传奇人物、奥斯卡童星玛格丽特·奥布莱恩1月25日晚感动地说，神韵演出让他永生难忘。神韵精彩之极，因为他带回了中华的文化，古老的文化，我们必须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知道那些美丽的舞蹈、音乐、美丽的生活方式。这场演出为我们带来了完整的精神层面的感受，我需要，而且我们都需要。我觉得现今这些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好莱坞从来没有这样的演出，也做不出这样的演出。人类需要这样的演出，这个演出是为拯救人类而来。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剧作专业主任、好莱坞编剧大师理查德·奥尔特观赏了1月26日晚在洛杉矶多蒙西钱德勒剧院的神韵演出后说，演出太美了，我非常喜爱，我度过了美妙的时光，满眼尽是如此美丽的东西，与此同时我学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艺术、历史和文化的内容，里面有中国独特的东西，但同时也是人类的，是世界性的，把电影、舞蹈和音乐结合在一起，光彩耀人。它包含了许多不同手工制作元素与艺术，但却浑然一体。整个制作非常辉煌灿烂，非常独特，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演出。
好莱坞著名导演约翰·希尔科特和朋友在观看了1月27日下午的神韵演出后，称赞晚会非常温和，而且每个节目里面都有许多小典故。他表示，他喜欢神韵演出的故事情节，音乐十分悦耳，特别是其中的中国乐器超乎寻常的好听。他对神韵所展现的中国文化和价值观表示赞赏，称其绝对美好，特别是其中的宗教信仰部分看上去很有意思，神话和色彩以及编舞非常简洁地结合在一起，总之演出绝对美丽。
多次获艾美奖的好莱坞著名音乐人弗兰克·加利携夫人和朋友一起观看了23日晚的神韵演出，他说非常喜欢神韵服装，而且非常的高兴，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看到如此完整的管弦乐团，音色又如此优美，舞蹈演员华丽壮观，让我们都非常非常的享受。他盛赞中西合璧的神韵音乐非常美妙，旋律很优美，有时候很含蓄，但是非常非常容易理解，真是精致美音。
演出远远超出了我们预期，这大概是我们看过的最美的演出。这是艺术收藏家威廉·马修斯和太太埃琳观赏了1月19日晚在加州呈现表演艺术中心的神韵演出后发出的赞叹。演出如此优美、平和、协调和饱含幸福感，非常美，在一举一动中都能感受到。观看一会儿，你几乎就可以体会到一些动作的内涵。马修斯先生表示，这场演出值得全世界的人来观赏，每个人都应该来看这样激动人心、这样精彩的节目。马修斯太太补充说，明年的演出我还会再来。
丹尼斯·蒂托先生是首位自费遨游太空的亿万富翁，对神韵演出赞誉有加，尤其是神韵高科技的动态天幕令他大开眼界。哇，他们跳入天幕，我觉得真是壮丽神奇，这场晚会让我沉醉其中，我尤其喜欢晚会中的色彩与舞蹈，非常喜欢神韵乐团的演奏非常好。蒂托先生还表示很喜欢晚会中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故事。
这是神韵艺术团第七次莅临洛杉矶演出，在演出团还未到来之前，当地各界人士已经翘首以待，包括洛杉矶市市长、12位参众议员等23位各级政府官员给晚会主办方发来褒奖和恭贺信。
与此同时，1月26日至27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夏洛特市列威艺术中心的骑士剧院圆满上演3场，令这全美第二大金融中心的观众为之惊叹。神韵以绝美方式呈现华夏文明的瑰宝，观神韵犹如经历人类自创世以来的一切。在纽约华尔街拥有银行的史密斯先生庆幸自己刚从纽约搬到这里就赶上神韵，太美了，我虽去过中国多次，但从没欣赏过这么美好的中国古典舞，神韵安抚着我的心灵，令我感到非常轻松宁静。他非常优雅地告诉人们，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灿烂的文明，但当今社会却遗失了它，且变异了人性，而神韵正在改变这一切。中华民族历经了那么多苦难依然屹立，非常了不起，我真心希望中国能发生改变，回归那纯净美好中去。
富国银行东部总部信息部主管马特奥斯女士携母亲与刚从中国回来度假的儿子以及第一次来美国的中国儿媳一同欣赏了神韵，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令他赞叹不已，非常迷人，令人心旷神怡。神韵让我见识到中华源远流长的文化与历史，在短短2.5小时中就展现了中国的诸多朝代、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整个制作错落有致，不但有精美的风格迥异的舞蹈，还适时穿插了女高音和男高音的表演，如平地拔起了奇峰。神韵的服饰绚烂多彩，富于动感，为演出大大增色。
此前1月22日、23日，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堪萨斯城著名的考夫曼表演艺术中心上演2场精彩晚会。很多观众都表示， 神韵帮助他们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希望明年能再来欣赏神韵晚会。
台北千名法轮功学员问候师尊新年好。每天早晨，中外游客走进台北士林官邸大门广场，迎面而来的法轮大法好横幅、悠扬的练功音乐以及法轮功学员的热情招呼与祝福，早已是司空见惯的场面。不过新年将至，2013年1月26日这一天有点不同。通往官邸露天音乐台及花园的步道边缘左侧，每隔六七步远就有一面法轮大法好的布旗飘扬，右侧则是法轮功正法之路摄影展。川流不息的大陆观光客一走一过，许多人看见布旗念着法轮大法好，更有许多人放慢脚步盯着法轮功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与地区盛况的真相图片直望。不少人停下脚步驻足图片前仔细观看，想要更深刻地了解更多真相。午后，近千名法轮功学员齐聚官邸露天音乐台，齐声恭祝师尊新年好，以表达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崇敬与感恩之意。现场还表演音乐、舞蹈与敬诵红吟，以及全体大合唱《师父啊，谢谢您》、师父新年好、法轮大法好以及为你而来等歌曲，作为最诚敬的献礼。艺文节目在天国乐团演奏法轮大法好等多首曲目的雄伟乐声中展开，威风凛凛的新唐人旗鼓队展现雷霆天威的雄姿，天兵天将除败物，让世间再现光明的朗朗乾坤。豆豆园小弟子舞蹈的可爱模样三次引起全场热烈掌声，小小弟子学大法的歌舞引来全场打拍子为之伴奏，之后背诵圆归圣国、莲以及入圣境等三首红吟中的诗。腰间系着金黄色鼓的腰鼓队精神抖擞，打着腰鼓变化着队形，边舞边敲，喜气洋洋迎接新一年的到来。艺文表演及拜年活动期间，不断有大陆观光客被吸引。几位来自吉林的观光客表示，在大陆看不到这样的场面。一位女导游带着团员走进会场，向她的团员说，重要的日子法轮功就会有这样的活动，全世界都有这样的活动，现在他们这儿也是一样，都是很正常普遍的活动。六七位东南沿海来的大陆观光客看着表演，一位中年先生说，真好，练法轮功可以长命百岁。另一位较长的先生说，得了别说了，在我们大陆那儿可是要被抓被打的。两三位叹气，怎么在中国就跟人家不一样呢？一位中年妇女说，原来有这么多人在练法轮功。整个活动在天国乐团演奏进行曲和乾坤再造曲目，以及全体学员齐聚音乐台前祝贺师尊新年好，并且大合唱之后圆满结束。
辽宁村民被绑架，600乡邻签名营救。辽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赵基伟于2012年4月15日被绑架，被看守所劫持于8月，造成肝炎复发。抚顺市望花区检察院于2012年7月12日向法院诬告，欲加重迫害。当地村民619人签名呼吁释放赵基伟。2012年4月15日，抚顺公安一处的彭月领着从刑警和抚顺市区派出所抽调的人员到新宾县，将当地法轮功学员绑架20几人。赵基伟和妻子胡少烈被绑架，恶警并将他家非法插槽，赵基伟家中的10000多元被抢走，索尼牌数码相机3000多元被抢走，后找查抄的警察要还，可是警察没有承认抢劫事实。 赵基伟被绑架到抚顺市南沟看守所，至少已经8个多月了。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赵基伟修炼之前患的肝炎病又犯了，已是大三阳的程度。现在赵基伟被隔离开，因为肝炎病是传染的，但是抚顺市看守所拒绝对赵基伟保外就医。新兵县的村民得知赵基伟被迫害到如此可怕的地步时，他们非常气愤，纷纷给赵基伟签名，要求抚顺市公安局无条件释放赵基伟。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四川江油市62岁的法轮功学员魏朝海，2009年9月8日晚遭到江油市国安大队警察绑架，非法判刑8年。2013年1月1日被德阳监狱迫害致死。据知情人透露，2012年12月31日，魏朝海被送到清江监狱医院抢救，1月1日上午在医院死亡，具体情况待查。
河北澧县南关村吴瑞祥，小名大郭，2012年4月23日晚上8点左右被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和610的十几个人绑架，非法劳教，被残忍迫害致生命垂危，于2012年9月5日回家，2013年1月18日含冤离世。
北京朝阳区40岁左右的法轮功学员赵迎东女士，近日被非法关押到北京市女子劳教所，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真善人，被恶警打断小腿，导致小腿萎缩不能行走，去厕所都得爬行。赵迎东的丈夫是盲人，家庭生活困苦。赵迎东2009年曾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女子劳教所，受尽酷刑。
呼唤良知，真相传遍世界。2013年1月19日下午，西班牙马德里法轮功学员们在市中心太阳门广场举行征集签名的活动，呼吁停止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学员们将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图片展摆放在人来人往的太阳门广场，拉开写有“解体中共，制止迫害”的大横幅，并向过往民众发放传单，详细讲述事实真相，人们对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3年的残酷迫害表示愤怒和无法理解。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中共要这样对待一群修炼真善忍的好人。一位女士在听了法轮功学员们所遭受的迫害后说，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实在令人震惊，我无法想象在这个独裁国家，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残暴地折磨另一个人，动物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我希望你们在这场善恶大战中有好运气。之后他毫不犹豫地留下了自己反迫害的签名。几个在西班牙长大的中国女孩在听了学员们讲述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的事件后，都在声援法轮功反迫害的征签表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不一会儿，这几个女孩又重新返回到签字桌旁，她们要了一些空白的签字表格，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签字支持法轮功，尽早结束迫害。
1月18日，波兰法轮功学员来到距华沙西南200公里的斯琴托霍瓦市，向该城市民介绍法轮大法，以及过去10多年来在中国无端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很多听到真相的市民从心中感到震惊，瞪大眼睛观看展板，也有很多人不顾寒冷，默默脱下手套，拿出身份证，在制止活摘器官、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上签下自己的名字。5个多小时内有400多市民签名。当地电视台记者和摄影师来到现场采访了法轮功学员，在了解法轮功事实真相后，两人都在征签簿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2013年1月26日是澳洲国庆日， 澳洲文化之都墨尔本举行盛装游行，游行队伍中以法轮大法队伍最为引人注目，天国乐团打头阵，鼓乐雄壮有力，展现了炎黄子孙的铮铮铁骨、顽强不屈，闻者无不被其磅礴的士气和令人振奋的豪迈所感染。随后而来的扇子舞则娴静优雅、温婉大方，赢得观众赞不绝口。来自中国大陆的威利女士也盛装参加了游行，看完天国乐团的表演后，她开心地说，演奏得很好，在这里听到自己家乡的音乐，感觉很亲切，很自豪。
2013年初，真善忍国际美展分别于2012年12月26日至次年的1月5日，在西澳西南部的旅游胜地丹麦小城，和1月14日至19日在奥尔巴尼市政中心展出。许多人被画展的内容深深打动，并称赞画家们精湛的技艺。他们纷纷在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请愿书上签名。一些观众还在留言簿上发表他们的深刻感受，其中不乏一些资深的画家。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13年1月18日至20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曼海姆市的莱茵金色展览馆举办的展览会，向当地居民介绍了法轮大法。学员们准备了介绍5套功法的展板，还有投影仪、手提电脑等，可以给来往的参观者播放短片。现场还有学员展示5套功法。在展会第二天的下午，法轮功学员在展览馆的会议厅举办了近1个小时的讲座，为感兴趣的参观者详细介绍了法轮大法。很多人都非常愿意了解法轮功，对此很感兴趣，还拿了很多介绍资料。
2013年新年期间，俄罗斯圣彼得堡市法轮功学员先后在老年人活动中心和孤儿院举行活动，向人们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并讲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看到优美舒缓的功法演示后，老年人活动中心里的许多人当场就学习起来。孤儿院的孩子们十分高兴地学习5套功法和叠纸莲花。一个12岁的小男孩还学会用中文说法轮大法好。
大陆综合消息。云南农夫遭庭审迫害，律师要求无罪释放。2013年1月24日上午8点半，云南省大理市滨州县法院对加入滨川县太和农场的法轮功学员刘国花开庭审理。在法庭上，刘国花及律师都做了充分的无罪辩护，指出信仰真善忍无罪，迫害者违法。近3个小时的庭审结束后，虽然刘国花没有能当庭走出法庭，但是明显的感到世人在觉醒，包括公检法人员。这次的开庭也是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云南省对法轮功学员开庭审理旁听人数最多的一次，基本做到了只要有身份证件就可以旁听，而法官也没有当庭无理打断辩护。滨川县法院对刘国花开庭审理的消息被做成了邀请函，在滨川县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吸引了许多乡亲到法院旁听，近80人的旁听席几乎都坐满了。律师从法律的层面为刘国花做了无罪辩护，信仰自由是天赋人权，真善忍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刘国花信仰法轮功是一个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向他人赠送神韵晚会光碟也都是善意之举，根本就不违法，更不犯罪。而明知刘国花的行为不违法，却还要用所谓的法律来加以制裁，这才是迫害，天理不容。顿时旁听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45岁的刘国花是太和农场的普通农家妇女，2007年走入大法修炼，2012年7月由于向人赠送神韵光碟遭警察绑架。
北京西城区法院被迫回复胡传林诉讼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轮功学员胡传林2012年10月18日被非法劳教2年半，并被转到新安劳教所后，遭受到劳教所残酷折磨，曾一度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为此，律师及家属进行了积极的营救。 12月23日，胡春林要求撤销非法劳教的行政诉讼书，寄往西城区法院，但西城区法院在法定时间内没有任何回复。2013年1月13日，行政诉讼书寄往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同时附上胡传林一家人在修炼后身心受益，在中共的迫害中长期遭受迫害的过程。1月23日，西城区法院南区立案庭才有回应，打电话要诉讼案的补充材料。1月24日，诉讼案补充材料寄往西城区法院南区立案庭，内容详细说明，北京劳教委、北京公安违法劳教胡传林，劳教委及西安劳教所相互勾结，阻止律师复议，迫害胡传林所用的手段的情况，并阐明修炼法轮功无罪，参与迫害者应负法律责任。
抚顺警察劫持刘海涛四月余，父母多次要人。2013年1月24日，辽宁抚顺清源县法轮功学员刘海涛的父母第六次去抚顺。绑架刘海涛的新屯派出所所长高峰说，案子已经交到东州区法院了，并不让老人提法轮功的事，两位老人欲哭无泪。2012年9月25日，抚顺市警察在抚顺公安局副局长杨文军亲自指挥下，出动四五十名身着便衣的警察，警察带着枪支、电棍等凶器，说是执行辽宁省 F08 行动，不出任何证件，没有任何理由，砸门、砸锁或尾随亲朋闯入家中，在两小时左右绑架15名法轮功学员，六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和亲朋。刘海涛被抚顺新屯派出所恶警入室毒打，地上留下了一片血迹，随后刘海涛被关押到抚顺看守所。在国内外正义人士和家属的帮助下，大部分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已经回到家中。目前刘海涛、盖永杰、刘丽英三名法轮功学员仍然被非法关押，不法人员编造的案子已经在抚顺东州区检察院。
给狱中同修送上新年问候。新年期间，我们可以用寄贺卡、信件、打电话的方式给在狱中受迫害的同修送上新年的问候，以这种形式鼓励他们，加强他们的正念，让他们感受到外面有很多亲友没有忘记他们，一直在关心支持着他们，一直在关心支持着他们，同时这也能起到震慑邪恶的作用。被非法关押在江苏省各监狱、劳教所、看守所等黑窝内的法轮功学员，经明慧网曝光的有70多人，实际的人数应该更多，其中包括被江苏警察绑架、非法关押的外地法轮功学员。目前被关押在江苏巨东女子劳教所、江苏方强男子劳教所、南京女子监狱、南通女子监狱、洪泽湖监狱、无锡监狱、苏州监狱、上海提篮桥监狱二监区、苏州市第一看守所、东海县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在精神病院、南京脑科医院的法轮功学员名单，请见明慧网。
不能忽视大面积散发真相。我们在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发现多数人虽然没见到过法轮功学员，但相当部分的人都在自家收到过真相资料，不同程度地了解了一些真相，给今天面对面讲真相奠定了个好基础，劝退起来比较容易。随着讲真相形式的多样化，有的地区就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大面积散发真相资料这种形式。在学法小组上，多数同修就是10份、8份、20份的拿资料，一是面对面讲真相用，再就是随机放发，几个月甚至半年以至更多的时间没有大面积散发真相资料了。出去讲真相时，问到多个老乡是否见过真相资料，都说几年前见到的多，现在少了。有的同修回想在向世人讲真相的初期，同修送来一箱一箱的真相资料，法轮功学员们争着要资料，人们背着大包大包的资料连夜散发，有的骑车搭伴带着整筐的资料，一发就是一整宿。那时正实法救人的情景令人难忘。邪党迫害大法弟子13年来，今天能出来脚踏实地救人的大法弟子有限，所以说大面积散发真相、神韵光碟、护身符等除外，资料这个形式还是不能少，这是讲真相救人的一个重要形式。
提醒同修要正面对待中共的劳教制度即将废除。中共的劳教制度即将废除，这是师父正法中另外空间邪恶被销毁到这种程度了，才有人间这一现象出现。不要对邪共抱任何幻想，狼永远变不了羊。黑龙江省哈尔滨前进劳教所近日又挂上了黑龙江省戒毒所的牌子。另外，劳教所或洗脑班出现加紧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审判，然后劫持到监狱的邪恶动向，就像白骨精变成村姑，孙悟空也不放过他。望同修关注，一方面要向明慧网曝光，另一方面告诉本地同修一起来发正念解体邪恶，同时认清邪恶的本质，不能抱任何幻想。任何人都改变不了邪党覆灭的命运，大法弟子才是众生得救的希望。
重视销毁邪灵赖以生存的空间。今年元旦前，我去亲戚和朋友家讲真相，我舅舅家和女儿的同学家墙上赫然挂着印有毛魔头大头像的新年挂历，我立即对他们讲真相，并指出悬挂此类共产邪灵物品的危害，临走时嘱咐他们取下销毁。回来后我想，对于清除邪灵的血旗徽章，明慧网曾提出过倡议，大法弟子也能真正从法理上明白他对世人的毒害，这是邪灵在寻找赖以生存的空间，为自己加持能量做最后的垂死挣扎。但不修炼的常人未必认识的那么高，他们也可能嘴上答应，未必会立即销毁它。这就需要大法弟子们更进一步的讲清真相，不让邪灵有任何藏身之处。因此两天后我又去了他们两家，女儿的同学家已将邪灵挂历收起来了，但没有销毁，而舅妈家却还高高的挂着。我进一步给他们讲了共产邪灵的毒害，舅妈很高兴地收下了我送给她的大法真相日历，并把邪灵挂历取下来交给我处理。女儿同学的姑妈拿出了两本同样的挂历让我销毁，我真为他们明真相而感到高兴。由此我想到，现在已临近过年，建议在大法弟子走亲戚讲真相时，注意观察各家是否有类似毒害众生的新年日历，若有一定劝亲朋好友销毁，或自己帮助他们销毁。
恶人榜，山东安丘市镇压大法弟子恶行录。安丘市公安局政保科科长程书平，安丘市公安局看守所副所长张元廷，每天对绝食的大法弟子强行灌食，三小勺奶粉，一把盐，一把药片，奶粉都变成绿色，灌进去后造成工友胃收缩，手脚麻木，抽筋，有的工友灌进去吐出来，把呕吐物再接着灌，甚至一次灌食时间长达五小时之久。最近他们将大法弟子杜铁宁和宋庭山等多次进行惨无人道的灌食，因为鼻子充血，自2月3日至今，他们就将鼻饲管24小时一直插入胃中，并且给大法弟子戴上背靠，工友们在承受着非人的折磨。
严正声明，本周34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49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银翘病痊愈，感谢李师父救命恩。安徽来稿，我是安徽的一名普通退休职工，2012年初患上了一种皮肤病，叫银翘病，全身出了一个个像红豆一样大小的包，鼓起来奇痒难受，抓破了就淌血，衣服被子上都是血，大太阳天时都不能出门，因为太阳一照全身更难受，真是苦不堪言， 在本地找了西医中医都看过，治了大半年，不仅不见好转，还越来越严重。我姐练法轮功，给我讲过大法真相，并叫我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会奇迹出现。因我受邪党无神论毒害太深，所以不太相信，总是说我记不住而搪塞。2012年9月份，我想到外地去治病，临走前我姐给我讲了一个患肝毒瘤病人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3天后做检查肿瘤消失的真实故事，叫我一定要相信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出现奇迹。这次我相信了。到外地我每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外地治病是先吊水然后照光，医生说照光一个疗程要照10次，我只照了3次，身上的包就全平了。照了7次，医生就让我出院了，总共治了25天，我就回家了。同病房和我得同样病的人，有的花了40000多元钱还没见好，而我这次花了7000多元就好了。我姐说姐夫问过医生，医生说这种病没有10万8万治不好，也有的医生说这病跟癌症差不多，很难治好。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师父将我从病魔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在此我给法轮功师父叩首，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救命之恩。
听神韵演唱会，耳聋消失。大姨今年85岁了，她在大法中修炼10多年了，只读过几个月扫盲班的她，现在能通读师父的所有经文和经书，明慧周刊也能看。但是99年迫害后，失去了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处于独修状态，在讲真相救人方面做得差一些，但她每天都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上周她到我家里来，说自己耳朵听不见，让我给他买一个助听器，我让他过几天来拿。眼看要吃午饭了，留他吃午饭，给他播放了2011年的神韵合唱团演唱会。过后他说儿子儿媳对他不孝顺，我们就叫他多找自己，肯定是该提高心性了。发正念时发现他姿势不对，右手没有放在胸前，于是帮他纠正了动作。昨天他按约定的时间来拿助听器，我就给他戴上，教他使用方法，结果他说声音太大了，让我关小点。我给他关到最小，他还嫌大声，后来干脆取掉，说这样清楚些。我们这才发现他耳聋的症状已经消失了。他还告诉我们昨天晚上发现自己来了例假，他说师父讲过，而且老年妇女还会来例假，因为性命双修功法需要精血之气来修你的命，来例假但不会多，在现阶段那么一点够用就可以了，这也是一个普遍现象。转法轮，谢谢师父对他的慈悲救度，我们全家都很激动，谢谢师父的鼓励。
从610副主任难逃610魔咒说起。2010年6月10日，广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副支队长王广平神秘倒地猝死。中共媒体新华网报道称王心脏病突发猝死。这个54岁的610办副主任恰巧是在6月10日猝死的。而11年前的这一天是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特务组织610办公室的成立日子。610魔咒下的死亡位置。2001年王广平因积极迫害法轮功升任广州市公安局610办副主任，后升为反邪教处副处长，直到2006年调国保支队专管维稳。据明慧网报道，经王广平亲手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被其送洗脑班的有3310人次，破坏真相资料点78个，非法劳教395人，非法判刑16人。生前多次公开表态不相信报应的610副主任王广平猝死于6月10日当天，似乎天意使然。610的魔咒仍在继续，不到2年时间，2013年1月8日，广州市委政法委副秘书长、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齐小林突自缢身亡，年仅55岁， 齐某生前分管内部安全保卫支队，即臭名昭著的国宝紧跟江派在广州迫害法轮功。虽然中共媒体称此二人因连续工作积劳成疾，但王广平、齐小林暴死的消息仍被中共严密封锁，不允许媒体追踪报道，并禁止谈论此事。但事件已迅速在中国政法委系统传播，并引起极大震动。郭熙来下台及朱永康失势后，广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为升官发财紧跟朱永康迫害法轮功的何进才被双规，正应了阴嫌沙帽小，致使枷锁扛。这三个曾经积极迫害法轮功、掌握大量维稳资金、耀武扬威、显赫一时的官员均不得善终。2012年12月，背靠朱永康家族的周氏心腹和得力助手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已经被免去领导职务，是被实名举报而落马的副省级高官。李春城已被宣布立案调查，其妻曲松之也被免去成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职务。去年随着王立军、郭熙来到朱永康江系主要成员的一个个落马，政法系统的恶报更加集中频繁。据1月24日出版的第311期新纪元周刊，453人被查政法委大坍塌一文称，北京消息人士透露，原政法委某位高官最近向高层递交报告，内容包括过去三个多月以来各级政法委官员被双规逮捕人数多达453人，其中公安局系统392人，检察院系统19人，法院系统27人，司法厅5人，非公检法司系统的有10人，另外还有12名政法高官自杀身亡。这份类似私人备忘录的报告表示，许多地方政法系统工作处于半瘫痪状况，人心涣散，悲观失望的情绪十分严重。据民会网报道，近几年越来越多执迷不悟，为了眼前利益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各级政法系统的官员和警察厄运连连。六一零办公室主任这个职位在中国政法系统内部早就是众所周知，是死亡位置。很多人遭遇报应，即在于法轮功学员接触了解真相后都不愿意参与迫害法轮功，以致后来政法委内部需要电脑抽签从其他部门调人担任。愿意一直留在此位置上的人多是很想借迫害法轮功升官发财的邪恶之徒。男盗女娼的中共官员与枪杆子政法系统平行的笔杆子宣传系统，积极参与迫害的官员也屡遭厄运。兰州事件后，中共江派常委刘云山的心腹随即被抛出，中央编译局局长、中共副部级官员伊俊清因淫乱问题被解职。中央编译局是专业从事马克思邪恶主义思想研究、政党研究、政府创新、中共协党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编辑出版的机构。1月18日，钱江晚报在一篇文章中针对一涉婚外情被解职事件评论称，这些人剖腹之后，人们看到的尽是男盗女娼，这充分显示了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危机。多年来，满腹盗娼的伊俊清一直卖力配合江氏集团栽赃陷害法轮功，充当江派抹黑法轮功的笔杆子。伊俊清曾任黑龙江反邪教委员会副主席，期间写了不少关于诬陷法轮功的所谓理论文章。再如伊俊清在先后担任黑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黑龙江大学副校长、校长、党委副书记期间，原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学生戴蕊因进京为法轮功上访被开除学籍，曾被非法关押在牡丹江第二看守所、黑龙江戒毒劳教所等处受尽折磨，精神几近崩溃。2002年5月再遭绑架后被非法劳教3年，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万家劳教所继续遭受迫害。因迫害法轮功，一于2007年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入追查名单，并被公布参与迫害的犯罪事实。2007年3月伊俊清调任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后，更是卖力配合江氏集团，多次利用自己宣传部长的身份到处做报告污蔑法轮功，为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摇旗呐喊。据明慧网消息，黑龙江省曾于2001年4月成立专门用于攻击法轮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反邪教委员会，由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界的部分人员组成， 伊俊清曾任副主席，在互联网上可查到该委员会大量攻击诬陷法轮功的文章。在黑龙江省委610办公室的指挥下，联合黑龙江省通信管理局筹备建立覆盖全省的手机短信平台，在敏感日和重要活动期间向全省民众发送诬陷法轮功的信息。善恶有报的深入解读，俗语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恶报表面上的原因，或是权力斗争，或是生活作风，或是贪污腐败，不一而足。但是如果将这些人在迫害法轮功期间的所作所为翻开，就不难发现，他们几乎都是在江氏集团长达近14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中的积极参与者。他们罔顾真相，不思悔改，一意孤行，为了达到个人向上爬的目的，长期参与迫害。那些参与酷刑折磨、洗脑的610人员和政法委各级官员，到头来自己恶疾缠身，猝死或自杀，以参与迫害换取政治资本向上爬的，或被调查免职，或沦为阶下囚。那些利用舆论工具颠倒黑白、造谣诬陷、加剧迫害的，最终落得千夫所指，为人不齿。法轮大法自1992年红传，让上亿人走上修炼真善忍的返本归真之路，在世界100多个国家红传。然而江泽民出于妒忌，倾尽国力发起了长达近14载的迫害，利用谎言欺骗世人，使用绑架、非法关押、百种酷刑、洗脑，甚至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等惨绝人寰的手段，迫害坚持信仰的善良民众。各级610特务组织配合各级政法委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长期的大规模的迫害，中共之罪恶已令人神共愤。年初，以中国北京为代表的中东部大部分地区爆发了长时间的雾霾天气，空气中毒素含量之大令人畏惧。那些为了眼前利益制造毒害的人，不单毒害了他人和环境，是不是自己也终将成为毒气的受害者而自尝恶果呢？让伊俊清们始料不及的是，当他们用中共的理论、马列主义的大棒打击人类最古老的道德基础和正信时，他们自己也处于社会道德沦丧的危机中，在劫难逃了。
听向内找也是为他的，本文作者辽宁大法弟子。从1995年的冬天接触大法至今已经18个年头了，在这18年的修炼中，我从不会向内找，到为了自己的提高向内找，到为了众生能通过我了解到大法真相得救而向内找的过程，与同修交流一下。2006年同是修炼人的丈夫被邪恶第二次迫害，平时对丈夫依赖心很重的我突然失去了家中的平衡，我被击倒几乎不能爬起来，在痛苦中一想到自己无法完成注视正法的使命，即将走向毁灭的瞬间，我痛不欲生。正在这时，师父将我的世界的众生即将被淘汰的惨景显现于我的面前。当我看到我的众生被淘汰的场景，我几乎窒息。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的生命不是为了自己与丈夫的私情，我的生命对众生还拥有更大的意义，更大的职责时，我的生命，我的修炼已经超越了自我的境界。我是为了众生而活，为了完成注视正法的使命而活，那么我今后的修炼中的一切都不是为了我自己。修炼基点的改变在我的面前展现出的是一条全新的修炼之路，从那一刻起，为了众生能得救，能更有实效地了解大法的真相，我应该做些什么，成了我不断思考的内容。每当我懈怠时，我就向内找，我为什么懈怠？一定有一颗不想为众生负责的私心在作怪，那是什么呢？ 每当我怨恨别人时，我就想，这是不是法对我的要求？怨恨的背后也是一颗触动自己个人变异观念和私利的恶念，又是什么呢？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师父都会把我意识不到的执着点化给我。虽然这个过程剜心透骨，只能看自己，不论发生任何事，都是我与大法的标准有差距。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克服了不能坚持练功的问题，承受住了丈夫离开我带来的痛苦，而能静下心来面对来自于社会、家庭和工作的压力，同时一个人不断地去到劳教院去看丈夫，减轻丈夫的压力，并在平时力所能及地讲真相，最后终于破除了邪恶对丈夫的加期迫害。同时，师父将新宇宙为他积点的法理展现给我，我被大法的博大、无私、高尚、威严所震撼，用为他的积点向内找，让我体会到和为了个人提高而向内找的不同，拥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而这一切的证实，使我对大法更坚定，在法中修出来的正信，让我感受到了金刚不动的意境。在我讲真相的过程中，不论对方的态度如何，我都要回来仔细的总结，把我与对方的对话互换角度。如果我是对方，听我讲真相是什么样的心理感受？是认同还是厌烦？那么讲得好时，是顺着对方的哪个角度讲的？讲得不好时，是自己的什么执着在阻碍？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自己在个人修炼中永远也找不到的执着。而在这样用心的救人中，我生命本质上的变异也被大法改变和清理，而使自己融于法中。与同修交流，感到有的同修找不到自己的执着，觉得修炼没有了心路。我想找一找我们修炼的基点是不是应该改变了。自己的一点体会，希望能对同修有所帮助。
破除负面思维，正念直指邪恶。那天是我们几位同修无意中凑到了一起，大家彼此相见，都感觉机缘很难得。利用短暂的时间，大家都各自切磋了自己的心得，还有在生活中法理不明、悟不到的心结等。同修甲在生活中是喜欢清静干净的，可他妹妹家的孩子在他家吃住，却打乱了这一切。切磋中，他话里话外的述说着孩子怎么没有礼节，怎么现代式变异，怎么懒惰不讲卫生。当时我们在座的几个同修的思路差不多少，都是指出他应该修自己，向内找，为什么这样的常人能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有洁癖的习性，是不是不够包容等等。但怎么切磋，这位同修就像不开窍似的，面对环境还是迷茫，心中的抱怨无奈依然存在。中间发正念时，我开始警醒自己刚才的思路，突破这个环境是否像我习惯思维想象的那么简单，是否还有需要改变观念的地方，为什么切磋的这个理不能让同修清醒。想来想去，我觉得我的思路还是用理去改变它，要求它，没有想到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怎么面对、弥补、救度众生。意识到这儿，我的思路一下清晰了，我不再要求他怎么做，一味地指望他改变环境。因为面对邪恶干扰，大家是一个整体，谁有多大能力就使多大能力，正视大法救度众生是我们的职责。他自己正念不足，不能清除邪恶，我们不能看热闹。明白这一切后，在发正念时，我加了一念，清除这个同修背后的邪恶，让我修好的部分加持他，弥补他的不足。至于说他个人修炼的不足，他可以在法中去升华，大法无所不能，
不需要邪恶强加环境给予什么，更不能让环境证实邪恶的恶，应该让环境展现大法的祥和美好，善化众生。这时就感觉我的正念特别强。继续切磋，同修甲兴奋地脱口而出，我发到最后就感觉不少东西从头顶往出跑，越发脑袋越清亮，就像突然间开了窍似的。我一下感觉到一种欣慰，给予生命的不再是伤害。同时在意识中，我又把这个理铺开到整体的环境，还有本地同修的被迫害来想自己面对正法真正做了多少，用这个习惯的思维固守着自己的境界，又伤害了多少生命。曾经自以为是的指指点点，一刹那间真是感觉愧对众生，愧对师父在正法中赋予我的一切，那种遗憾真是无法弥补的。我把我的思路也和大家交流了出来，这时另一个同修也非常感慨，也交流了自己的心得。他说，我在家就喜欢我妈给我发正念，我只要状态不好或哪儿难受干不了活，就给我妈打电话，妈我难受，我妈马上就说，没事的姑娘，那不是你，咱不承认，我帮你一会儿就好。我妈只要发上正念，我一会儿就好了，特好使。而我妈给我爸发正念效果就不明显，我爸身体要出现迫害，我妈的第一念就是修炼也不知精进，啥时候了酒还放不下，也不愿看书，抱怨完了再发正念，就夹着一丝不情愿，正念效果就感觉不到明显。大家听完了感触很深，要说这位同修我们很了解，有的时候忙起来书都不看，人的某些心也特别多，讲真相发资料救人几乎都不咋做，但他妈为他发正念为什么那么好使，就是一念特别纯，没有想他的不足，首先否定的是邪恶造成的假象，然后维护的是正法，清除邪恶，并没有让同修在磨难中去修他的不足。这个正念大家都感觉认识得太晚了，面对本地同修的被迫害，大家的正念也没少发，结果同修却遭到了非法重判，还有同修之间的间隔形不成整体。我们感觉大都来自我们的第一念不是维护正法，而是看重邪恶演化的假象，错把邪恶表演间隔整体的假象看作是同修个人修炼的不足，执着不足的同时再发正念，正念不够纯正，达不到正念的作用。明白了这些，我的脑子里也不再反别人的不足了，因为我理解这个不足在正法的最后的环境中被邪恶利用间隔整体，削弱大法整体，整体正念法力最关键的一步。装了别人的不足就没有超越，没有同情和理解，更谈不上善和慈悲，就承认迫害了，夹杂的人心和不情愿，偏离正法的基点，灭邪恶救度众生的力度就大大减弱。正法到了最后，看看邪恶还存在哪里，还有多少邪恶没有清除，别再执着生命的改变了，大法能救度一切众生，作为大法弟子，清除邪恶是我们的职责，认清邪恶的同时，邪恶存在哪儿，我们的正念就应该打到哪儿，别管众生表面状态好与坏，邪恶不灭，正念不止。这只是我的一点心得，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